当我真系坐低预备今日嘅讲章嘅时候咧，我就发觉我可能系俾自己一个太过大同埋太过艰巨嘅题目，好难讲。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经文就系喺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不过因为那个嘅题目嘅艰巨性咧，恐怕我只能够系讲头嗰一节，就系话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在传统上，圣诞是一个比较感性的节日，甚至是对一些非基督徒来讲，圣诞的诗歌、圣诞的音乐、圣诞的灯饰和圣诞气氛都很容易被人产生一种很愉快和很 cozy 的感觉，希望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到去分享生命的美好。但正如圣诞对一般来讲只不过是一种感觉，一种气氛，故此圣诞过后就自然生活依旧，就是工作如常。当我们仲细的时候，或者都会期待下一个圣诞的来临，就好像我们期待即是紧接下来那个的旧历新年一样，可以交换礼物，可以投下利是，可以去买一些自己已经看了很久的玩具，是吧？但是当我们慢慢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圣诞只不过是一个比较长的假期。事实上即是美国都是最近才是即是拨乱反正，即是由这个 Happy Holiday 可以讲回 Merry Christmas， 是吗？事实上我想也都不单止是圣诞，现代社会似乎是将所有传统的节日呢都是压平了它。前几天我们如果有智能电话的话，我们就会收到很多的 WhatsApp， 就是冬至快乐。这几天我会收到呢圣诞快乐。时几天呢会收到新年快乐。什么都快乐的。甚至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都只能够说中秋节快乐。是吧？几乎呢即是清明节的时候我们都说 要清明快乐那么滞。我想除了农历年我们终于可以讲声恭喜发财之外，其他节目都好像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性格这样，是不是？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讲，圣诞除了是一个大节之外，它更加是纪念救主降生的日子，就是基督教之所以为基督教的一个关键的事件。我跟住来要分享的在内容上面其实没什么圣诞气氛的，但是在主题上面我却是希望可以来到指出圣诞不单单是一种的气氛。记得上个月的崇基周会委员会邀请了演艺界的黄秋生先生是学生周会分享，虽然主持的老师并没有要求或者是引导黄先生来到去分享他的信仰观点，但是可能是礼堂的气氛啦、周会的程序啦、包括读经和那个诗班的献唱啦，令到他呢都很自然地分享一些他自己对信仰的看法。他说他并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勉强可以说自己有些所谓泛神论的倾向这样，但是即是听到具体的分享呢，就似乎是更加接近我们所讲的话举头三尺有神明那种感觉，多过话泛神论。因为泛神论是其实是将这个的宇宙直接等同于上帝，宇宙万物包括你和我都是上帝的部分，这个是泛神论。但是很明显即是黄先生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印象中即是黄先生比较受欢迎呢，是或者是跟他对生活对做人有比较有反省有关系，以至相对于其他的演艺工作者来讲，他是比较是贴近生活， 亦都是比较乐于表达。记得是学生来到去答问的环节呢，很多学生都直接是称呼他做秋生哥，啊，即是可以反映他是相当受欢迎。我想对于 宇宙人生比较有一些宏观的思考呢，多少是影响一个人对工作、对生活、对做人的基本态度。正如旧约箴言书那里说，一个人怎样思量，他就是怎样的人。 As a man thinks, he is。 记得是六年前的十二月，龙应台是被邀请在港大医学院的毕业礼上面来到演讲。他演讲是一贯地是充满洞见和个人的反省。当然是他在讲题里面，他会即是数翻即是香港嗰个医疗差不多从零开始点样来发展开来。他亦都是数了很多即是当时开方的人物，是讲出他们是几咁嘅有负担同埋有远象。他最后他勉励嗰班新毕业嘅医科生，他话一个人所抵抗嘅同埋所坚持嘅会成一个总体，就叫做信仰。但是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信仰深藏于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信仰是流露在举手投足之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面。在那里龙应台当然不是具体讨论到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内心的信念。所以问题反而是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机会沉淀到我们的内心，融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呢？而这个信念所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他说信仰深藏在日常生活细节里面，信仰是流露在举手投足之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面。我甚至认为一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更多是决定于他想些什么东西，而不是他信些什么东西。当然我这样讲是因为信徒往往是生活和思想上面分家，是近乎星辰分裂地，是生活在两个毫不相干的世界里面有关系。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可以信得马虎求其，或者他信得严肃认真，但是跟现实生活脱节。但是他真正的想法却是具体地孕育出他每个的行为和每个抉择。因此一个人想些什么东西，确实是比他信些什么东西是更加重要。而在华人的知识分子当中，根据我有限的观察，恐怕是接近老庄的思想呢，是多过奥古斯丁或者是 Thomas Aquinas。 老庄的思想给人的印象是比较豁达、比较自由、比较不拘一格。道德经是第二十五章的话，人发地，地发天，天发自然。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即是说天地人都是互相依循道的法则，而道就是彰显于自然的规律和现象。但是这个25章其实开始的时候，老子是对道有一个比较仔细的描绘。他说有物运成，先天地生，即是了系，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若道。强为之名若大，用白话来讲就是说冥冥中好像有一些东西是先于我们所认识的宇宙而存在，是寂寞，是这个孤寂的混沌里面，它独立自主，它不受任何外在因素所影响，它循环不息而没有任何疲态，或者它就是众生之母。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叫它，姑且叫它做道，找不到更加适合的形容，或者可以叫它做大。这样的描述很容易令我们联想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它说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然无论是老子对道的体会，或者是希腊哲学那个 logos 那个概念，都是指向一种非人化的宇宙规律或者法则，反而是我们所熟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进一步将这个客观的宇宙规律赋予一个道德的内涵。我们中学都读过天地有正气，杂然负流形，下则为河恶，上则为日星，于人若好言，佩服失聪明。换句话来讲，文天祥认为这个道不单止是物质世界的规律法则，更加是表现为天地间的正气，人世间的道德法则。它是为道注入一些人性化的味道。不过是约翰福音大胆地是将道和上帝拉上关系。他说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不单止是这样，他更一步宣称说道就是上帝。这样约翰福音实质上是指出道不是一种独立抽象的存在，道之所以为道，是因为上帝是上帝。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他那里讲到，他说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这位上帝是怎样的呢？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亦都住在众人之内。而正因为这种的超越性、涵盖性和内蕴性，以致老子认为真正的道是不可以表达的，道可道非常道。因为当你尝试表达它的时候，你其实必须将它放在你既有的理念架构里面，而当你尝试这样做的时候，你是无可避免地扭曲你的道。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的理念架构是能够承载令这个理念架构本身成为可能的原因和条件。比较复杂一点，是不是？没有任何理念架构是能够承载令这个理念架构本身成为可能的原因和条件。我举一个比较即是形象化的例子，一个训练有素的举重选手，他往往能够举起一个比自己的体重更加重的重量，但是他又能够用什么作为着力点将自己举起呢？他可以举起重过自己甚至 double 自己，但他 举不起自己。这个就似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用另一个的类比表达同一个意思，就是摇像和瓷器的关系。一件瓷器不能够挑战做它的瓷摇像，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因为瓷器之所以是成为瓷器，完全是因为摇像这样将它塑造出来，是不是？那它又能够依据什么来挑战摇像的做法呢？故此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道确实是不能够表达的。而这个正是圣诞的 paradox， 是圣诞的一个悖论。我小的时候看报纸的漫画，即是有些四格漫画，久不久就会看到一些叫做模题，用模题做题目的。模题有时是因为漫画的信息比较是含蓄，只能够意会而不能够言传，于是索性是给读者自己揣摩这个漫画要表达的主旨。因此虽然说是无题，其实不是没有主题，只不过是说个意思是比较难用三言两语表达得清楚。正如道德经第一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但是老子继续都用了81章的篇幅来到去表达，企图表达这个不能够道的道。这个也是一种的悖论。同样人生在世其实也不能够没有主题，虽然个主题往往是隐晦的和难以说得清楚的。 有了主题作为一个 frame of reference， 一个的参照的框架，我们才知道怎样去自我定位，对事物作出恰当的回应。有了主题，我们才知道怎样去抉择，怎样安排我们生活的优次。圣经说，上帝昔日将野地各样的走兽、空中各样的飞鸟带到那个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个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个名称就是他的名字。所以定名可以说是人理解世界、探究生命最原始和基本的尝试，亦都是一切知识学问的基本任务。我们都真的很熟悉一个小孩子，他未成入幼稚园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是拎着一张张的卡 Apple Elephant Banana， 是吧，是给他知道一些名字。 Naming 或者定名是建立知识最基本的 building blocks， 是不是？于是我们就是由这里开始来建立我们的知识。创世纪第一章的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运动，渊面黑暗。老子是道德经第一章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定名可以说是所有意义问题的核心。无名是天地开始，有名才是产生的历史。有了名，有了定义，事件才可以串联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几年前当我学书法的时候，曾经临摹过这个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一首诗《出塞》。那个感觉是我觉得是很震撼的。他说，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我想最震撼的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汉代那个边防的首相抬头所望见那个，其实仍然都是秦朝那个月亮。而无论是秦朝一个汉代，亦或是今天，我们所抬头望见的都是那个月亮，都是那片天空。而历史的事件仿佛从这片空间是毫无关系的样。我的意思是，今晚的夜空和1937年南京的夜空是没有分别的。但是生活是不同的夜空，我们面对的命运却是差天共地。我想生命那个的虚幻性就是在于它那种的 randomness， 那种的偶然性，那种的无题。就是那种什么都好像是，但是什么都好像不是那种的感觉。实际上是我们生命里面很多重要的决定，最初其实都是一些很 偶然的事来的。我昨天参加一个的婚礼，新郎在致辞的时候多谢一位朋友，他说如果不是在那天在停车场撞到个朋友，他就不会认识他现在的新娘。如果他不认识个新娘，就没可能跟他做到朋友。他跟他做不到朋友，他就不能够跟他拍拖。他不能够跟他拍拖，就不能够今天站在这里跟他结婚，是吧？又如果我们不是在那一次公开试失手，我们就不会退而求其次地来到选择了主修另一科。如果我们没有选择主修那一科，我们就毕业之后就不会入那一行，而没有入那一行，自然就没有今天我们在那个行业里面那个成就，或者根本不会在那个行业里面度过我们的大半生。很多很重要的决定都是源于一些很偶然的事件， 当然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认真和严肃的，但是如果这些咁认真的决定追溯到最底呢，都只是一个偶然。如果是这样，人生会不会就是这一连串漫无目的的机缘巧合，而所有抉择和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呢？我会说是那位太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为这个无题的世界重新赋予意义。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因为并不是在乎我们怎样努力来到去为虚幻的生命强加一些的意义。有真理，是因为它具体的彰显上帝创造的原意。故此基督徒的任务其实就是将意义将主题重新灌注入这个被遗忘了主题的世界里面。是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去理解圣诞的意义，就是那位无限成为有限，那位不可道的成为可道的，虽然是非常道，甚至可以说是那位绝对的，是妥协他的绝对性，进入这个相对的世代。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亵渎，对于希腊人来讲是 contradiction in terms。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属于 一神信仰，相信一位创天造地的上帝。他们之间的分别是在于基督教信仰是相信这位创造主曾经以人的身份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而犹太教就是认为永恒的上帝是不可能以人的身份出现。毕竟无限和有限，永恒和短暂，绝对和相对，上帝和人之间是不可以有任何拖泥带水的灰色地带。正如一些神学家说，上帝是 the totally other， 是一个绝对的他者。法利赛人出身的保罗当然是明白和肯定这个道理，他折衷的解释就是一方面肯定上帝的独一性，他是指出这位独一的上帝曾经有一个不平凡的举动，他说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写自己作万人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是那位道成肉身的道，是不可思议地成为人的一份子，以致可以将人带到那位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够靠近的光里面的上帝，重新检视自己的人生，检视自己。道成肉身，或者是说那位无限者成为有限，就意味着上帝必须在某个程度上放弃他的绝对性，以致他和有限的人有沟通的可能和语言。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那里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理所当然的，反倒虚己，取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尽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在肉身显现，并不是君临天下那种的排场，他甚至不是好像释迦牟尼这样身为王子，然后抛弃荣华富贵，印证他所觉悟的道。更加令人难堪的，是他甚至比我们更加平凡。以赛亚书第53章，他说他无加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作为成为肉身的真理，他并没有将他的绝对性强加于人的身上，因为他知道真理是复杂和相对的，人间往往表现为不同的面相。为此他甚至似乎不是很必要地来到经历了作为人的童年。 福音书记载耶稣的童年不多，但亦都用了不少的篇幅来讲他的降生，甚至是详细列出他的家谱，为的就是要确立他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观音托世啊、菩萨显灵啊那一种这样的降临，而是切切实实的成为一个人。耶稣是实在成为一个无助婴孩，以致玛利亚和约瑟是必须带他远赴他方，来到逃避希律王那个追杀。没错，他是谦卑到的地步，甚至他是没办法自保护自己。之后福音书就只是简单地记载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直到他12岁的时候，玛利亚和约瑟带他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节期完毕的时候，他们准备回乡下。玛利亚和约瑟以为耶稣和他同乡的小孩子混在一起，于是就没有理会他。行了一天的路程，才发现不见了耶稣，于是唯有折返耶路撒冷。恐怕耶稣是因为人太多走失了。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又过了三日，他们惊讶地发现耶稣竟然还留在圣殿里面，和文士和教师讨论经卷的问题。这是一幅令人感到错愕的图画，一个完全没有受过经学训练的小孩，竟然同一班除了经典之外几乎就没有其他兴趣的学究来到去研究经卷的问题。我们想象一个12岁小朋友流落京城4-5日，而他所遇到的成年人并不关心和他找回他的家人，而是兴致勃勃地和他讨论信仰的问题，这个是不是有点奇怪呢？更值得注意的就是，那位本来波道的道，他并没有以权威之态去和那班学者专家来对质。圣经只是记载他一面听一面问，并没有尝试解释或回应任何问题。但奇怪的是，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一个12岁的小孩子有12岁的小孩子表达的方式，而那位成为肉身永恒的道并没有超越人性，以神童的姿态强势地自我呈现，他反而完全安于一切作为一个人的定限，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毕竟所有的小孩子都喜欢问问题，是不是？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真理反而是毫不刻意地是呈现为听者心中那种稀奇和那份的信服。所以我记起以赛亚书54章那里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选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扬，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在少年的耶稣身上，我们认识到真理是不需要大声疾呼，甚至不需要是急于提供答案。在这里我亦都是观察到一个相当一致的应对的模式，就是成为肉身的道。他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词穷或者不知道怎样的应对，而用问题作为应付问题的缓冲，而是他知道在一个复杂和相对的处境，任何的问题背后都可能有不同的动机，并且可以衍生出无数后续的问题。因此在大多数的情况底下，我们看见在福音书记载，耶稣都拒绝为一个简单的问题提供一个直接的答案。譬如有人认为耶稣德高望重，于是就希望他能够真是帮他和他的兄长来分家产，最公平啦，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第三者，是吧？但耶稣并没有沾沾自喜，反而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然后若有所指地对其他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担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当然分家产只是一些很鸡毛蒜皮的私人问题，不值得我们过度的忍心，但却是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来请教我们意见的人，其实并不是要得到一个公正的答案，而是希望确认自己的想法。一旦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意见，他们就自然会觉得你不公道。可以说最公正的公证行或者是调解员，都没办法只令争论的双方是完全满意的。就算是 court order， 一些法庭的颁令，其实也都只能够终止将双方那种的争论，而不能够说服任何一方。这类问题根本是不可能有一个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绝对的答案。另一次，有一个人带一个捉奸在床的女人来见耶稣，告诉耶稣听，按住摩西律法应该用石头将她钉死，然后问耶稣，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啊？他们是将一件已经有明确案例的道德判断摆在耶稣的面前，要求一个答案，要求一个说法，而无论他们是有什么居心，他们想要的明显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不是要一个真正的道理。又再有一次，有人拎着一个罗马钱币来找耶稣，他说作为上帝的子民纳税给该撒，究竟应不应该呢？一个简单的问题，要求一个直接的答案，但耶稣是拒绝提供一个直接的答案。他反问他们，那钱币上面的像是谁？他们说是该撒。耶稣这个时候才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在一个复杂和相对的处境，任何问题背后都可能有不同的动机，并且可以衍生出很多即是无数后续的问题。耶稣当代的人往往就是拎着这些相对的模棱两可的点答都错的问题，要求耶稣提供一个绝对的答案。那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不是真理呢？或者是事实的真相呢？各位成为肉身的道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真理往往是透过问题而不是透过答案来到呈现。绝对的真理只能够 existentially 存在于问的人的心里面，透过道德良知的自我质问而呈现出来。因此对于他们提出的道德残局，耶稣永远是拒绝提供一个客观地绝对的答案。或者不是没有的，不过是人在罪恶和自义当中是没有办法接受。当我这么说，并不是将真理是 reduce 到一个很纯粹主观的判断，而是正如其一个他曾经这么说，他说发现那些所谓客观的真理，搞通所有哲学的系统，有需要的话指出一个系统内部矛盾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能够建构一套社会的理论，将所有的细节整合成为一个圆满的体系，却不是我实实在在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那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能够解释基督教的道理，却是对我自己和我的生命没有深一层的意义，那又有什么意思呢？而倘若真理冰冷和赤裸地站在我面前，完全不在乎我是不是认识他，叫我感到不寒而栗，而不是恭谨信靠，那由于我何益呢？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是这一段，他说我真正缺乏的是不肯定自己应该要做些什么事，而不是自己应该知道些什么事。他说重要的是明白我自己，找出上帝真正要我做的究竟是什么，重要的是找出一个于我真实的真理，找出一个我可以为之而生并为之而死的信念。在比拉多审问耶稣的那天的晚上，耶稣明确指出，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说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比拉多就问他，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意为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问他，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成为肉身的道，他指出他自己来到世间是特意为真理作见证。比拉多或者不是一个好的官，但我们心中他是认同他的问题，就是问真理究竟是什么呢？而耶稣又为什么答得那么迂回呢？耶稣比拉多问他是不是王，他说你说我是王，为什么要这么转转接接呢？当然耶稣的迂回其实都很一贯的，因为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嘛，他只是拒绝落在人的语言圈套的里面。很可惜，对于真理是什么，有时甚至信徒都往往不求甚解，即是想真理就等同于他所属宗派所认信的教义，那些就是真理。你想问多两句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些是关乎信心。 You take it or you leave it。 难怪教外的人往往对于我们所宣讲的真理是不当作一回事。其实不少现代人也都是问着同一个问题，真理到底是什么东西，甚至到底有没有真理。对于在学术圈子工作的人来讲，学术研究当然就是发现真理最佳途径，他标榜客观公正，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是这个世代最受欢迎的和最受信任的答案。对于一些人来讲，学术的真理就是一切的真理，它被我们看见自然界怎样运作，人类的历史怎样演进，甚至是人本身的思想和心理背后的操纵因素和原则。这些知识道理带给我们莫大的喜悦和满足，甚至基督徒也都是乐于认同这些知识带来的那种喜悦。我们说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wherever it is found，无论我们在哪里找到，是真理就是上帝的真理。不过很多时候，就算学术研究和生活意义之间也都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譬如一个研究基因、生命基因遗传因子工程的专家，他未必能够告诉一个考虑自杀人听他为什么值得继续生存下去。所以辅导心理学特意是将真理truth 和人对他的知觉 perception 分开来处理，即是说我们对事物真相的掌握往往是一个知觉的表象，而这个表象形成又无可避免地渗入了我们本身种种主观的条件，譬如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训练、我们的创伤、我们的情意结、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联想。这个也是真理问题往往难于简单回应的主要原因。真相可能只有一个，确实可以有很多向度的认知和理解。我曾经尝试从一个知识论的角度来去想这个真理的问题，我就有几点的观察。第一就是观察到知识那种的主观性，可以说一切知识包括对真理的认知，其实都是牵涉个知者个 knower， 是不是？因此一切有关真理的认知同时必然是牵涉我们作为一个人的限制，就算是绝对的真理落在我们的手都无可避免地变成相对，甚至我们所谓的科学的真理 scientific truth， 其实都是有主观 的成分。我们听过所谓的 paradigm shift， 是吧？那个代模转移。即是说那个，我不想拉得太远，不过就是说 即係有時即係嗰個即係科學嗰個嘅 paradigm 嗰個轉移，係因為一啲新嘅發現、新嘅知識。但係當呢個新嘅知識發現咗之後咧，舊嘅知識喺呢新嘅 paradigm 嗰個亮光嘅對應底下嘅時候咧，我哋發覺會有一啲新嘅睇法，新嘅新即係唔同意義嘅意義。所以即係呢個 Michael Pollan 佢寫咗一本書叫 Personal Knowledge， 即係就算係科學知識咧，其實都係一個 personal 因素喺當中。第二咧就係歷史作為一個進程，就意味住我哋所知道嘅一切咧，將來必然係會被更廣泛嘅視野、更高層次嘅理論所超越同埋所取代。第三就是文字的有限性，就是縱然一件事件幾乎可以從無限的角度來去詮釋和理解，但是人的語言往往只能夠從一個或者幾個的角度來去呈現和表達。從這個角度來去發展出來，我們看見事物那種的多面性和相對性。有人就看這種相對性、這種多元性是對真理的挑戰，但是其實從積極的角度來看，事物的多面性和相對性反而是強化了它的層次和立體感，亦都給人有不斷發掘和進深的空間。因此當我們說真理並不是鐵板一塊的時候，我們並不是絲毫來到去妥協真理那種的絕對性，而反而是提醒我們在真理面前永远是要存着一种谦卑和恭敬的态度，明白到吾生也有危，而智也无危。绝对的真理确实是不可道的，而可道的真理亦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希伯来书形容上帝是烈火，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形容上帝是那位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今年的圣诞就让我们尝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重新思考圣诞的意义，就是大灾敬虔的奥秘，蒙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位不可道的道，那位真理的本身，是从人不能靠近的光降卑来到世间，让我们可以透过它，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到去思考自己的人生。